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不畏语言关，争迁救人急，作者荷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20年武汉肺炎中共病毒扩散至全球，危及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荷兰这个1700万人口的弹丸之国，感染率一度竟在全球十名之内。看着每天攀升的染疫及死亡数字，我心急心痛。我们知道，天灭中共之时，面对来势迅猛的瘟疫，每个人都要在善恶之间选择，在要不要中共的问题上选择，从总统至黎民，无一例外。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怎么叫醒他们，救度他们，让他们拒绝中共，抛弃中共，才是走向未来的唯一选择。去年五月初，我开始参与救人的另一个项目，讲真相，争迁救人。第一部分，坚定正念，迈出争迁第一步。去年四月，根据疫情的不断升温和国家政府的不明态度，我们几个同修拟写了一份诉求，谴责中共隐瞒疫情，追责其赔偿，准备向世人争迁，目的一是救度世人，二是用民意民生来敦促政府拒绝中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各种人心翻上来，一个小桌子摆在那里，怪怪的，会不会引起人的不解？不会语言，遇到问题怎么办？各种干扰阻挡我不能走出去。我知道中共邪魔统治着世界，死死地捆绑着世人，要让世人谴责中共，追责索赔，好比在邪恶的黑窝扔下一颗炸弹，另外空间的邪恶就会干扰，不让去做。瞬间，一句话出现在我脑子里，师父在《红影二精进正悟》中说，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赶紧走出去。可是一想起出门就心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总是想在耳边。在我犹豫之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子里。师父在《红影二断原曲》中说，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5月3日下午，打完真相电话，我坚定一念，走出去，哪怕一个人不来签，也要走出去。我知道是师父推着我往前走。那天，我在小火车站，两个人签了字，突破了各种阻挠，我不怕了，是因为师父铺好的路，我走过来了，另外空间阻挡的物质清理掉了。站在那里，反倒觉得我顶天立地，我是救人的使者，我在做最正的事情。常人签字后，我为他们的正确选择而高兴。因为一心救人，遇到事我也会冷静处理。警车每天下午在我待的小火车站转一圈，我没有在意。有一天，转了一圈，在我的小展桌前停下来，摇下玻璃问我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便回身去拿签字桌上的诉求，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我回身向展桌那里，边走边求师父，师父，不要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因为已经听到有同修征签时，被警察照相，被撵了。我发着正念，把诉求递过去给警察看，两个人对视着说了几句， 微笑着摆手示意我继续做我的事情。小火车站路人很少，我就带上征签用品去首都广场征签。这时我没有怕心了，知道我在做救人的事情。在这里征签，感人的故事激励我天天出去征签。因为不会语言，我站在展桌前，常人看到真相展布就主动上来签名。有一位老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签字前我给了他一只手套，他攥在手里，没有戴手套。签完字后把手套放在兜里，拿出2元钱给我。看样子老人生活可能并不宽裕，一只手套他都舍不得用，却拿出钱要捐助。他生生世世可能就是为了今天的签字，今天得以实现，他的激动感恩用节俭的2元钱来表达。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啊，讲清真相中你们付出的再大，我告诉大家，最后还是有很多生命不能得救的，他们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征签过程中，有的不理解，走到我跟前，带着怒气说几句我听不懂的话，有的大拇指朝下给我看，我只是微笑着，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天，一个亚洲中年男士走到展桌前，指着展布，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指责我，气汹汹的，唾沫星激进喷到我脸上。我不会当地语言，一直微笑着看着他。最后，他用蹩脚的中文骂我，叛徒、卖国贼，而后扬长而去。我没有委屈，只觉得这个生命很可怜。第二部分，在枢纽城市的中心火车站征签。2020年6月5日，佛学会给我申请在中部的枢纽城市的中心火车站征签。征签表及诉求书也请同修完善了一下。这个征签点还是我一个人，一天站4-5个小时，我是不能离开桌子的。因此，一天站在这里是不能吃喝的，一直坚持到征签结束。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没有矛盾就没有提高。有的人觉得这个环境很平和，大家修的觉得挺好，其实我告诉你，那并不好。我就是要给你制造一些矛盾出来，你没有也不行，因为在矛盾当中你才能把那个心显露出来，叫你自己看到，也叫别人看到它，然后去掉。那么要没有这个矛盾，就去不掉你那个常人的心。所以千万注意，你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下，特别是你们在常人中修炼，必然是在矛盾中，必然是在心性的干扰下，才能提高心性。自打征签以来，来自内外的干扰不断，外来的干扰是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坚定救人的正念。我们正念一起，很可能就是修炼层次的突破，那一层生命可能就得救，干扰自消。内在的干扰，除了自己提高，还有整体升华的因素，所以矛盾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提高的机会。在枢纽城市中心火车站征签过程中，我孤军作战，又不会语言，感到势单力薄，还要不要做？不时隐隐出现这样做对不对的念头。师父一次一次点化我，这样做对。连续3天，我收展桌时，有缘人急匆匆地赶来签字。除此之外，签了字的人还带着人来签，也有人在周末闻讯来签字。我在大组交流完这些以后，有同修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征签，说，你认为世人签名了，你受到鼓舞了，也不能说明你做得对。我不觉得委屈，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不能说学员这样做不对，那样做对，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别人。事后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要坚定我争迁救人的正念，二是我平时也有些瞧不上这位同修，有放大他缺点的心。明白原因后，我稳下心来，坚定正念，在争迁路上什么都别想挡住我。有人签字就签，没有人来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或背论语。有一天四个多小时签了64人。对于同修的缺点，让我看到是要修去我的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等我提高上来之后，那位同修也归正了自己，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2020年7月18日，我开始用全球退党中心的征签表征签。我拿上签字板，在火车站出口处征签，一天4-5个小时，最多一天征签78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单薄的，7、8月正值旅游旺季，看着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我想要有一个搭档一起征签，不会使太多的有缘人流失。2020年8月1日，来了一员比我小11岁的虎将，我69岁。马上我们形成一个整体，紧接着语言好的同修又为我们设计了新的展布，摆在展桌前后，从远处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征签诉求 and CCP 终结中共。根据需要，同修又为我们设计了结束中共的真相内容及传单，上面附有征签网址。同修们主动协调，默默配合，给我们增添了正念。万事俱备，我们的征签如虎添翼。我们不仅珍惜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还要珍惜同修的付出。每天我们到征签点没有说话时间，几乎是跑着签字。搭档同修在展桌前面征签，他查了几个单词，连起来就能告诉对方为什么签名，这个签名很重要。我在展桌两侧及车站出口处的花池边找人签字，最多的一天征签了304人。尽管连日酷热，一天下来不吃不喝，还很高兴。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加快救人的脚步。有一天，一位30多岁的女士签了名，说了一句，可能是说中共很坏，她想要与我交谈，我不懂语言，无法交谈，我们友好的道别。我转了一圈回来，这位女士趴在花池边上写字，微笑着看了看我，她旁边坐着2个青年女子。我刚把签字板递过去，这位女士把一张字条递给我，示意我让他们看。我把纸条递过去，他们看了马上签名。我把这张字条放在了签字板上面，常人先看到的是这张字条。看到这张字条，一般人都会签。听会当地语言的同修说，这张字条写得很符合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口气亲切地说明为什么签字。那几天2次有人问为什么要签名，我无法回答，非常懊悔，一直想写几句话让世人一看就明白，没想到马上有缘人就满足了我的愿望。那天看着一个个世人签名，我几次感动得要掉眼泪。这张字条2个月内 伴我征签了3400多人。有一位青年签了名，在签字表上面画了一个笑脸，还有的画上一颗心，来表达他们得救的喜悦。有时候四五个人站在小展桌前等着签字，有的签了名马上送来饮料，送来冰淇淋。有以前签过名的人看到天气热，买来冰饮往我们手里塞。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三个亚洲青年签了名，我送给他们小莲花，有一女青年欢喜地跳起来，她好像为此事等了千万年。过了一会儿，三个亚洲青年又站在我面前，其中一位男青年拿着一瓶冰水塞到我手里，同时还有20元钱。我告诉他不能要，那位青年含着眼泪手指着天，意在告诉我天太热，硬往我手里塞。我也掉眼泪了。那天签了200多人，我们都多次经历过世人签名后的感人场面，我们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我和搭档同修比学比修，没有间隔，只有理解，只有互相鼓励。我也学着搭档同修翻译几个本国语言的单词，来弥补征签过程中的不足。有的路人急匆匆地走过，不看签字板，我就喊中共走开，武汉病毒走开。有的人听到喊声便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签字板上的字条。我再掀开字条，让他们看签字板首页上同修设计的真相短语和图片，并读给他们：中共撒谎，人死亡。他们签完字再给他们传单，并告诉他们爸爸妈妈签字，先生太太签字，远离中共保平安。我搭档同修周末去大城市人群聚集的大地方，我留守征签点，不落下有缘人。时间久了，来自身体上的干扰不断。我和同修都是抓紧学法练功，发好正念。有一天，我和搭档同修说，我今天又求师父了，说着我就掉眼泪了。同修说，谁不求师父啊？我们感触很深，没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很难坚持到今天。搭档同修被干扰得身体难受，晚上睡不了觉，第二天照去征签不误。有时他一天征签300人，累得他一进家门就倒下睡觉。他征签8个月，体重减轻了20斤。我有一段时间嘴肿、手肿、脚肿，晚上睡醒觉，左手指胀痛得打不了弯儿。这都不算什么，特别是有几天晚上躺下，好像没有躺在床上，身体悬着，头也蒙蒙的。我担心明天还能不能出去征签。我默默求师父，师父啊，求求您加持弟子，弟子明天还要出去救人。第二天睡醒觉，第一念就是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结束时讲的一句话，打到我脑子里。师父的声音响在耳边，师父微笑着的高大形象矗立在我面前。这句法的分量有多重，内涵有多深，师父对弟子的厚爱与期望有多大，有谁能体悟得到？师父的法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虽然期间还有干扰，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似乎感到我天天都在师父的保护下修炼提高。在我心情不爽，感到孤独的时候，在灰蒙蒙的天气里，我们小火车站的橱窗玻璃竟然出现红、黄、蓝3道彩虹。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越在无望中，在寂寞中，希望就在眼前。灰暗过后，不就是彩霞满天吗？在我饥肠辘辘的时候，我征签回来，小展桌上已经放上了三明治和巧克力奶。 我觉得我好像在师父的手心里，我的饥饿冷暖，师父都知道，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值得一提的一件事，今年4月2日那天，阴天，天很冷，很大的风，从很远的城市来了五六十位大学生，他们拿着我的签字板传来传去的签字，基本全签字了。我知道是师父送他们来的，这么远，他们赶来实现他们回归的夙愿，这促使我在救人的路上不能懈怠。为此，我写诗一首，表达我的深深感悟：救人的是师父，成就的是弟子。卜算子·谢师恩。瘟神从天降，疫情满世上，抛弃红魔必祸殃，众生找真相。邪灵设路障，恩师护身旁，法徒奔波救人忙，炉火炼金刚。为了使更多同修参与征签，我有时把征签中的感人故事及修炼体悟在大组与同修交流，有时发到交流平台上，也给参与征签的同修不断地增添正念。现在陆续的有同修安排好自己已经从事的项目，抽时间参与征签。令人可喜的是，语言好的同修积极参与进来，开辟了多个征签点，不仅到公园里，到市场上，还到其他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方征签。有的同修还把征签表送到单位，等征签表签满以后再从单位取回。有的同修为了尽快投入到征签中来，特意去征签时间较长的征签点与同修交流，实际体验如何取得最佳征签效果。周末有同修去人多的地方，一天征签200多人、300人。有同修对征签感慨良多，觉得自己一天不出去征签就难受，看着街上形形色色的人，自己没有去救他们，感到很后悔。部分同修从去年征签至今年三月底，已经征签了8万多签名。我和同修们会争取时间多救人，把对师父的感恩变为救人的行动，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信师信法坚持弘法，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69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8年了，每年参加法会收获都很大，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得法后身心升华的体验，特别是在师尊的看护下坚持在达尔文市中心弘法十多年的修炼历程。一、修大法后性情全变好。我来自土耳其，2002年在墨尔本得法，从此开始坚定修炼。2002年，我听说在中国有个团体被中共迫害，我想，如果是遭到中共的迫害，那团体一定非常好。于是我开始寻找，发现了一份报纸上的广告，在墨尔本市中心有免费的打坐练功点。我去了之后，找到一位负责教功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自己想学。他说法轮功基于真善忍原则，我立刻回应，这真是太好了。也许是我这一念出来后，师父让我即刻明白，法轮功是一种高层次的功法。我立即开始学功，过程中我的手指有刺痛感觉， 当时我已经学了很长时间其他很多打坐的方法，但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强烈的感受，很奇妙，与众不同。于是下决心学练法轮功，再也不学其他的了。我开始每星期都去学练，一位同样来自土耳其的同修给了我宝书《转法轮》和《法轮功》。我读了一遍《转法轮》后，立即不间断地连续读了20多遍。从此开始发单张，并参加弘法和讲真相活动。我也系统地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修炼前，我脾气非常不好，度量很小，易怒，一点事情都会和别人发生争执或打斗，所以常常处在争斗漩涡中，而且非常容易让负面思维控制我的行为，怨天尤人，经常整夜泡在迪斯科舞厅消磨时光，沉迷于各种消遣活动，花钱如流水。修炼后，我的性情完全变了，师父帮我把思想业从根本上清理了，我变得宽容，能控制自己的思想，一有坏念头冒出来，我能立即发正念将其清除，我不再想和任何人打架了。大法给予我超越常人的价值观，我常常检视对于事物的评判和观点是否符合法，做的事情是否符合真善忍，而不是基于世人的自私的想法。大法教导我，当一件事向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首先找自己，是否是自己这边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是否自己有执着、不好的欲望、人心或者观念导致这些矛盾的发生。当我找到产生矛盾的根源后，尽可能快地清除它们。通过不断学法，正念在不断增强。如果出现疾病或者磨难，我知道这是在偿还以前欠下的罪业，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如果发现任何来自旧势力或邪恶的干扰，我立即发正念铲除。二，坚持在达尔文市中心弘法。2005年，我搬到达尔文，常年就我一个学员，期间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在师尊的加持下坚持到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每天大量的学法，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很多时间，我就充分利用这个便利学法。我不断地重复学师尊的各地讲法，所有的著作都从头到尾通读，如此往复，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我感到非常有帮助。从师父的法中，我受到激励，所以从来没有觉得泄气。我有一个两面立式竖直条幅，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摆放在达尔文市中心购物中心的入口处，这是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一面是法轮大法简介，一面是法轮图形和5套功法的图示。在马路的对面有很多政府的办公室和酒店，很多人都能看到这个条幅。通过讲真相，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支持我。这个弘法摊位和练功点，我一个人坚持了10多年，目前有另一位同修加入。我还有一个3米长的介绍大法的横幅，悬挂在我所住的公寓楼的2楼阳台外墙。2018年出国前，曾想是否应该把横幅取下来，但我还是决定不取下来，就这样如往常一样挂着。度假回来，横幅和市中心的条幅一样，都完好如初。我深深感恩师尊，这是大法的神迹啊。我觉得展示功法是向民众介绍大法的最好方式之一，所以只要时间允许，比如在我不用加班或有突发事件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横幅旁边打坐，通常都是中午最热闹的时候，所以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练功。每天在做保安工作了一夜后，早上我会感到很劳累困倦，有时候还很饿，常常想放弃打坐直接回家休息，但我每次都强迫自己去市中心的购物商场入口打坐。我对自己说，现在没有时间懈怠或执着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然而每次打坐后，我都感到非常好，浑身充满能量，不再感到困倦或劳累，感激师尊的加持。在我打坐时，有时人们会坐在我旁边模仿我的动作，打一会儿坐再去上班。有时候他们会让我教他们动作， 这时我会简单介绍大法、大法的主要著作，给他们演示五套功法，最后给他们真相资料，便于阅读。在市中心购物的很多人都会对法轮图形和功法介绍的内容拍照，并询问法轮的含义以及与希特勒的万字符有什么关系。也有些人问什么是法轮大法，我通常会注重介绍法理、修炼人如何受益，还有需要阅读的师尊的著作，以及如何在网上找到教功录像。我尽量避免讲得太高，把人推远了，因为师尊说过不能讲太高这方面的法理。有时我会在当地户外集市上设立大法真相摊位，给市民发真相传单，并征集反迫害的签名，向有缘的人介绍大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每星期我都到海滨市集设立大法真相摊位，因为这里游客很多，也是达尔文最大的集市。我认为这里的一所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地点，是主流社会引领文化潮流的地方。每个学期我都会在每个公告栏张贴介绍大法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海报，放置足够数量的法轮功真相传单。我也会去校园发真相传单并征签，在校区的不同地方摆放明慧特刊杂志和真相传单。医院通常都有很多人，也是向社区介绍大法的好地方。我在各大医院发真相传单，在公告栏贴海报，每隔几个月放置大法的资料，特别是给医生、护士和医院员工发放很多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资料。三、排除干扰，坚持弘法。某个团体的一些传教的人经常试图干扰大法真相摊位，他们在我打坐时拿走所有传单和我的桌子，破坏了海报并偷走，然后把这些物品丢弃在收集垃圾的地方。他们经常这样做，我每次都得从垃圾场旁边取回海报，将其清理干净，然后放回商场门口。那个大的可伸缩条幅，这群人也试图偷走它。有一次甚至开来一辆小型的起重机试图压坏条幅。我严厉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破坏条幅，我就起诉你们。我开始增加发正念的次数，解体这些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当他们再来捣乱的时候，我追着其中一个人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接下来我平静地和他交谈，告诉他我们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和人权，我做这些都是义务的，就是希望自己受益后也能让其他更多的人受益。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来干扰了。我知道是师尊阻止了他们，我悟到我们必须随时都保持强大的正念，并精进实修不怠，因为师尊正法正在突飞猛进地推进着。我曾去当地的华人社团弘法发单张，给每个桌子放一份杂志，很多人都注视着我，很多华人都拿传单来读，社团的一个负责人也接受了单张。但随后我就接到很多对方不讲话的来电，我说你好，对方也不说话。我知道这是中共在背后想恐吓我，于是我给电话公司打电话，要到了对方的号码。我打回去告诉对方，你给我打电话但是却不说话，我能帮你什么吗？我可以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对方说没事没事。之后再也没有此类骚扰电话，从此我再也没有接到威胁电话了。本地有许多澳洲原住民，他们一开始也试图捣乱，但日子长了，他们对大法非常尊重，对我也很尊敬。有时候他们会坐在我旁边模仿我的动作，和我一起打坐。四、感恩师尊看护。我每年都参加澳洲法会，只参加过一次海外的法会，就是2018年华盛顿 DC 的国际法会。我见到了师尊， 亲耳聆听师尊讲法，记忆犹新。其实师尊随时都在看护着弟子。有一次我忽然开始流鼻涕，非常严重，我很犹豫打坐的时候怎么办。我横下心，流就流吧，这不是我有问题。我准备了很多面巾纸随身带着。当我开始在购物中心入口练功时，奇迹般的鼻涕马上就不流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流。我悟到旧势力试图阻止我打坐，但他们失败了，最后放弃干扰我。有一天半夜，我的膝盖突然发炎，看起来发红肿痛，不能自如地弯曲，这显然是旧势力的干扰。因此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以清除干扰。我通常是走路从家里步行30分钟去上班，当天我走不动，不得不打车去上班。连续两天后，我的主管坚持要送我去医院，并给我几天病假让我休息，但我拒绝了。我开始发正念，因为剧烈的疼痛导致我无法单盘，然后我想也许双盘能行。我忍住剧烈的疼痛，把腿双盘上，然后发出非常强大的正念。这时疼痛开始减轻并停止，真是令人惊喜。我注意到炎症突然消失了，干扰和业力全部消除了。当同事们突然看到我又像以前一样走来走去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惊讶。师尊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通过几次闯病夜关，我深切体会到时刻保持正念和加强发正念的重要。下面交流一个讲真相过程中得到师尊保护的经历。有一次我坐公交大巴去了很远的镇子，往居民家中的信箱投放真相传单。我发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傍晚，直到发完。可是太晚，那个小镇已经没有公交车了，距离从中转站到达尔文的最后一班大巴的时间还有一小时。我觉得我能在一小时内从灌木丛中的小路上从小镇走到中转站，但开始走起来之后就意识到一个小时不可能到达，距离太远了，于是我开始跑。当跑到中转站的时候，看到最后一趟大巴的司机正在和保安聊天，当时大巴已经晚点几分钟了。我向保安挥手，他也看到我正向大巴跑过来。保安向司机示意有乘客赶来，但大巴径直开走了。后来保安告诉我，他已经通知了司机，但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司机不理睬他，突然就开走了。虽然气喘吁吁，但我当时没有生气，保持平静。我想本来就晚了，所以司机才离开了。于是我开始询问其他的返程交通。突然另外一辆大巴停在我面前，司机对我喊，快上车，去达尔文的大巴在下一站等你呢。的确有一辆去达尔文的大巴在等我，于是当晚我顺利回到了达尔文。我感到慈悲的师尊在路途上给我设了几道心性关。五、海外弘法。我曾经回到土耳其，在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以及几个50万人口的城市中弘法，这也是当地民众第一次听闻大法，是一段神奇的经历。首次利用假期在土耳其弘法是2013年，之前还从没有当地同修在这个土耳其第三大城市弘法。我感到很失望，也觉得很急迫。我在那里住了4个月，发了近4万张法轮功传单。在星期天，我在一个海边的热闹公园的大型咖啡店前练功，遇到感兴趣的人我就教功。的确有些真正感兴趣的人阅读了转法轮， 我把海报贴在公告栏，在集市上设立大法真相摊位，总的来说人们都很接受，对我很友好。2018年我在土耳其度假3个半月，在几个城市第一次介绍大法，发了大约16000张法轮功传单，也展示功法，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认可，也有很抵触的拒绝接受单张，还有人以宗教的理论和我辩论，有时还威胁我。面对这种情况，我每次都是以慈悲应对，着重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而不涉及宗教内容，问题都能和平解决。同时我也持续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干扰。期间我挨家挨户访问商家，给店主送单张。有一次一家店的老板坚持要给我一块美味的传统糕点，并坚持要我收下，以表达他良好的意愿。在这些城市首次弘法是非常激动和开心的经历，现在其中有些城市已经建立了永久的练功点。以上是我多年以来弘法和修炼的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得法，努力修心讲真相，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20年因为中共病毒禁足期间，大概在7、8月间，我和丈夫一起得法的。2018年11月我来到澳洲，有一天去市场买菜，门口一位大姐塞给了我一张纸，问我小时候戴的红领巾有没有摘掉。我没有回答，只是礼貌地拿了纸走了。到了车上一看，法轮功几个字根本没有细看就扔掉了。因为上小学在学校时就被自焚伪案反复洗脑，所以一看到法轮功几个字并不想了解接触。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我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老师就提名我为中共协党党员，但是后来当我想要出国办退党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对方提出各种理由一拖再拖。我丈夫当时就说，共产党你进去了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组织，进去就出不来了。其实我在出国前一直是个小粉红，那次经历了退党仪式，心里有了一点小疙瘩，再加上平时听经历过被迫拆迁的朋友说，共产党你没真正接触过，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坏。这种话在我的心里也是起了一点涟漪。时间到了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我们才开始越来越看清楚中共协党的真实面目。在国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三年大饥荒的真实情形，也不知道64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这些事情。后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的话要反着听。丈夫的身体一直不好，练过气功，自学中医，吃中药，健身，没有间断过，可以说什么能试的方法都试过了，但是都没有见效。渐渐的丈夫的脾气也变得不好了。我们来到澳洲后，由于大家都不适应新环境，家里每天都是鸡飞狗跳的，孩子不听话丈夫就生气，怪我他们小时候没给他们立好规矩。我们生气地管教孩子们，他们当时是被压制下去了，但是第二天又会反弹给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家里3个男孩子，吵架打架，争风吃醋，天天都会上演。丈夫因为无法排解心里的气， 开始打起了游戏，家里的事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还要担心丈夫的身体。他晚上一没睡好觉，第二天就会阴着一张脸，我也不敢和他多说话。孩子却不会看脸色，继续吵闹。有阵子我出去买菜都会匆匆赶回家，因为我担心家里就他一个人，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有一天我们全家去看中医，丈夫心情不好，开车速度很快。我心想，如果真发生什么事，我就跟着你去吧。我们家可以说是到了绝境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进到房间里，他在看手机，看到我进来了，他抬起头对我笑了。我有多久没有看到他笑了？那个笑容很温暖，很平静，我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身上的怨恨固执都没有了，整个人很平和。他说他在看转法轮，然后我们坐下来谈。他说之前在网上看神韵，就看30秒的介绍，看一次他哭一次，然后他才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现在看了转法轮后，他心里所有想不明白的事，纠结的问题全都明白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答案了，所以他决定要修炼法轮功。我看他突然间转变那么大，我就带着试试看看结果怎么样的心，也读了转法轮，并一起练起了五套功法。我们在一起学习交流，但是都不懂，交流不出什么东西。然后就上网，发现墨尔本有练功点，我们非常开心。禁足令一取消，我们就打算去练功点看看。我让丈夫自己去，我在家带孩子。孩子一听不怕起早，也要跟着去。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在凌晨4点去了一个公园的练功点。可是到了公园，发现黑漆漆的一片，没有看到有人练功。我就想，可能是刚解除禁足，不能聚集，所以大家才没出来练功。回家我就联系，按照网站上的电话打过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位西人学员，告诉我们去的那个练功点，集体练功是星期六早上9点开始。我们接下来忐忑又激动地期待着那个星期六。丈夫说，走过公园的坡，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牌子立在那里，有一种终于找到了的感觉。每周六我们都去练功点学功。第一个接触到的大法弟子是一位教功的大姐，她非常和善，非常耐心，仔细地纠正我们的动功动作，把她自己的垫子给我们用，她坐在购物袋上给我们演示第五套功法的动作。交流的时候和她聊起我们邻居的可怜事，她落泪了。我心里一震，心想大法弟子真善良。像我听到这些事儿，就是觉得愤愤不平，觉得可怜，可是他却落泪了。这是我在国内从未接触过的善和真。然后他介绍我们去学法小组，在那里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大法弟子，我们一起学法。我和丈夫都没有工作，我们就在家学法练功，经常交流法理。学法以后，家里的情况变化非常大，因为我们变了，孩子也变得不吵架不打架了，家里一片祥和。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安逸心重。我们在家学法练功，我们俩不吵架，和孩子的矛盾也没了，一切都是那么舒服。难道修炼是这么简单舒服的吗？刚刚意识到这颗心，师父就帮我们安排好了。当地同修办的媒体有新的业务启动了，缺人手，问我们是否愿意去帮忙。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新的修炼道路，同时我们的小组学法也转到了这个媒体学法小组。一次学法结束后，大家开始交流， 一位从小修炼的同修交流了他自己的嫉妒心，那真的震撼到我了，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以致我现在也是这样去挖自己的执着心并交流出来。我发现我找到执着心后排斥它，很快就能去掉它。我们每次的交流，大家都会一一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我非常喜欢，每次都能学到很多。我们去上班了，家里的家务事依旧，所以变得很忙碌。有阵子学法时间变得很少，马上自己的各种常人心就出来了，抱怨心、委屈心，甚至还觉得让丈夫去上班，自己在家照顾家就不会那么赶了。丈夫说了一句，你当时为什么来上班？不就是去掉自己的安逸心，换一个环境，更好的修炼吗？这点醒了我。孩子们也帮我修去了很多执着心。我和孩子有矛盾时，我总会向内找，找到了，也去掉了很多很多的执着心。我们还学习大陆大法弟子一家的做法，每天晚上找一找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和别人做的好的地方。孩子们变得平和多了，也知道打架不好了，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和看到别人好的地方了。我也常常放明慧广播，全家一起听。有一次我们去发报纸，孩子突然问我，妈妈，有没有很坏的人练了法轮大法变好的人？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孩子马上接上，有啊，你看爸爸以前脾气很差的，现在也变好了。孩子们就是我们变化的见证者。以前我们是早上6点钟起来练静功，之后就学法，再准备一天的早餐和午餐。后来孩子放假，那位辅导员大姐就邀请我们5点半和他们一起学法。学法几天后，我发现自己没时间练静功了，就想起她说的，她发现自己时间不够用，就像睡眠要时间，3点钟起来，发正念，然后学法练功，练功比睡觉好。于是我就4点半起来练静功，5点半学法。这样进行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心很平静，孩子们吵吵，忙碌的家务和工作都不会搅动我的心，时时在法上，那感觉形容不出来，就是很好，很舒服。有天孩子闹脾气，我很好的处理了。丈夫说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我，以前孩子闹脾气我总是不知所措，他在旁边手把手的教都没用，到最后就是我妥协，哄哄孩子，让着他就过去了。现在我可以正念很足地叫醒犯糊涂的孩子，平静地说出每一句都在法上的话，带着能量打到他身体里去了，让他清醒过来。我有一个得抑郁症的邻居，经常会去和他聊天，聊着聊着他就因为痛苦而哭了。我们向他介绍了大法，他是长春人，他不能常住海外，因为恐惧中共迫害，他还是放弃了。他的先生也接触过大法弟子，他先生告诉我们，迫害开始后，这位大法弟子同事为了不连累公司，主动辞职了，并在离开前把自己的工作非常完美的交接，连自己的桌椅都整理得非常干净。夫妻俩很早就做了三退，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变化，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我之前经常会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得法后有一次我向妈妈提起过大法，但是妈妈一听就叫我不要去接触。我每次用常人的话和她说大法的理，说了万事向内找，待德待业轮回，为他人考虑等等，她都很赞同。现在有人拆迁分了钱要给妈妈一半，她都说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要。其实我能理解，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被邪党的舆论给蒙蔽了，大家没有机会接触到大法，才会一听到法轮功几个字就产生抗拒。现在我用常人能理解的话把大法的理讲出来给大家听， 让他们都能接触到大法，了解真善忍的美好。我写了一篇关于最近家里的事，是关于向内找的，发给了媒体发表，也和丈夫一起发给了我的朋友们。真的有人回复说，写得真好，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也报名参加了网络讲真相项目，培训后可以更好地帮助世人认清大法真相。曾经我有一度感觉到自己的元神周围有很多很多屏障竖着，无法动弹。我想冲破，却无能为力。我想那些屏障就是执着心和思想业吧。我看了一部未来人的神话故事的纪录片，师尊在离开大陆前对弟子们说，好好修炼。我感觉这话就像是对现在的我说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